各位弟兄姐妹早晨。这一排的天气就忽冷忽热、有很多的弟兄姐妹身体不舒服感冒、我们一起低头先做个祈祷先。我们的阿爸天父，我们的主，当我们这一群的弟兄姐妹来到主你的殿中来敬拜你的时候，愿主你在天上悦纳我们奉献的敬拜。我们将以下的时间完全交在主你的手中，你的话语已经打开，就必发出亮光。愿圣灵亲自的向我们讲说话，我们将以下的时间完全交给你，求主来赐福。我们这样祈祷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1988年的夏天呢，当时我刚刚20出头嘅啫，我在中山广州的中山大学读紧研究院。嗰时我从未听过福音嘅。有一日嘅，因为当时我在大学读书啦，当时有考生啦，心高就气傲，就一心就想去美国嘅耶鲁大学系留学嘅。在我隔邻的宿舍呢，有一个同学有他有一个、叫做录音机，就放音乐的机。那时有一天下午就传来了一首很美妙的音乐，真的很好听的，我们刚刚唱过的一首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自己是学理科的，我对音乐完全是盲的，不是很识音乐。但是那天这首歌真的很好听，那我就过去问那个同学，这首什么歌来的？他说这首歌叫做 Farewell Hawaii， 即是意思就是这个英文名叫做 Hawaii Melody。 所以我问Hawaii 在哪里、即是那时我真的读研究院，我真的不知道Hawaii 在哪里的，我就问那个同学，他同我夏威夷在太平洋的，他说那里是不是很漂亮的呢？一定是很漂亮的。他说有一家人呢就在那里度假，在那里很舒服很快乐，总不想离开。终于有一天呢，终于他就走了，就写下这首的歌曲，就表达他的依依不舍的那种情怀。于是呢，我自己梦想留学的地方就变成了耶鲁大学，就变成了夏威夷大学。我说、我一定要去夏威夷这个地方去留学。那是1988年的时候，大家知道1989年就发生了六四的事件，西方世界都抵制中国，所以呢，无论是耶鲁大学或者夏威夷大学的梦想，那个留学的梦想全部是一泡影来的，一从梦没了。10年之后呢，1998年，我已经信了主了。有一天我就在广州的、林献高，大家知道一个牧师，嘉定一位很出名的牧师，在他家去参加主日崇拜，又唱起这首歌。有十年之后又唱起这首歌，当时的、林献高牧师正在讲启示录，不过我都不明白是讲什么，不是很明白你讲的内容是什么。不过又唱起这首歌的时候呢，我心中有很快乐很欢喜，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喜欢这首歌。那在那时候我知道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主必快来，那首歌的 melody 呢就是 Farewell Hawaii 那首歌的 melody。 以后呢，这首歌呢就一直的伴随着我的人生，它人生很多的沧桑。其实尤其是我自己在处于很艰难很困苦，即是到神后的时候，甚至很绝望的环境当中，我哼一哼这首歌呢，总带给我很多的安慰和鼓励。世界的末日永远都是一个很吸引人的一个主题，是不是？在初期的教会呢，使徒保罗和约翰呢都相信主耶稣很快就会来的，这个在初期教会的教导就是这样。所以呢， 当时的门徒都是影镜就看着，哎几时来啊，咁你话好快嚟个，咁就等，好热切嘅等候主嘅再来，咁等一阵，咁梗系得啦。等多一阵，你就不断去提表，诶，点解仲未嚟嘅？系咪？咁等得好，等得好耐啦，仲未来，好快就有人去问，系唔系主真嘅会嚟嘅咧？所以你发现喺圣经里面就彼得。就是处理这个问题，他就解这样解释，他说主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即是现在还未够两日而已，过了两日啊，他就是主后主约翰写这本书的时候是主后九十几年、啊、现在还未够两千年，所以那个彼得解释说主不是淡然，他乃是在宽容我们，因为主再来的时候呢就意味着是审判，是不是审判，他现在是给着机会让更多的人可以悔改。尽管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没人知道主再来的确定的日期，不过这个世界总不断的有一些自以为聪明的人呢预言主再来的日期，结果呢就是一次一次的失准，是不是都是没有实现到，所以就很多时候令人失望，都让人呢对主再来的那个的事呢就深表怀疑，甚至呢有一种嘲讽的心态。当然都有人对主再来呢很 serious 的，挪威政府在2007年呢就建了一座的世界末日的种子库，这是政府的一个 project 来的，它在一个海拔1300公尺的地方呢就建了一个种子库，很坚固的、啊、可以保存了300多万那个农作物的种子，这个设计呢就估计了南白的冰川全部融化了，海平面上升都不会损害那个种子库，同埋呢即管有核子的核战争，叫 nuclear 核子的战争呢都不会破坏到这个种子库的，所以很坚固的。如果在世人都知道未雨绸缪，未雨绸缪，咁基督徒系唔系应该好好嘅准备呢？约翰写启示录嘅时候咧，系主后嘅95年嘅时间，嗰、那个时候咧，正喺教会大遭逼迫嘅时期。我请问大家，一个日子过得好滋润嘅人，同埋日子过得好艰难嘅人，你话边一个更加期望主嘅再来呢？是大家艰难的人你知道啦，所以神就透过使徒约翰在那个时候记低写低主耶稣早快再来，就是为了要安慰鼓励当时在紧那个困境当中很挣扎的基督徒，并要他们好好的预备自己，因为主耶稣早快再来。当然启示录的信息不单止真的约翰那个时代，主后的九十几年那个时代，因为在启示录里面讲了很多次，凡圣灵向众教会所讲的说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当今时代几乎所有末世那个预兆、啊、圣经里面讲的所有的 signs坦白讲，全部已经应验了，就等一样嘢，就等这福音要传遍天下，地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先至嚟到。所以而家争一样嘢，就福音要遍全世界嘅每一个嘅角落。 在这里启示录的刚刚、Kevin 带我们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当中，主讲了三次我必快来，是不是？我有特别 highlight 出来三次，在第七节、十二节和二十节三次讲到，这个是整本的圣经里面最多也是最后一次讲到主必快来。那主耶稣既然这样反复的提到他必快来，那我们是不是都是很慎重的领受他的提醒呢？所以今天我就想从这三节的经文，从三个的角度来看看主必快来这个的宣告到底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有什么意义。第一个我想分享的就是第七节，这话主必快来，凡遵守主道的人有福了，这个第七节。整个启示录是神本圣经的高潮和终点，都是一切关乎人类 命运的最终的结局。让我们看看这卷书最后怎么样写的总结的。他说看啊，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人有福了。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他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为义的叫他仍旧为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这段经文有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信徒应当遵守主的道，遵守的人有福了。我们看见圣经的真理就是遵守，这个是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反复一再提醒的。主耶稣说我反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守我天父旨意的人才可以进去。这个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主耶稣亲口讲的，同埋约翰一样讲过几次，这个 PowerPoint 上面有。在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约翰同人讲，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觉得很清楚，你怎样会知道爱主呢？就是遵守主的道。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是不是？哪个是主耶稣真的门徒呢？就是遵守主道的人。今天的教会很多的信徒呢都是听道的专家，听道的专家。我们是不是一个听道的专家呢？我们听了很多次道了。我们是不是一个道听途说呢？道就听，途说就是斋讲，途嘛，是不是？是不是有一个途言的意思是斋讲？我们是不是这样呢？我以前讲到都提过，有一个美国的天主教一个修士叫做曼宁，就是 Manning， 他讲了一句很令人震撼的说话。他说就是基督徒口里承认跟随耶稣，但当他出来行出去之后，行出来教会之外，他用自己的生活方式否定耶稣，用自己的生活方式否定耶稣。他说这个就是造成今天的世界怎样讲都是无神论者存在的原因。 你哋系咪咁咧？系咪得闲得闲自己有心情靓嘅时候先系翻下教会？奉献嘅时候，牧师如果讲得啱听，咁就打上$20；如果讲得唔啱听，唔好意思，魔鬼我唔俾面。祷告会你摸住我，书架你嘅圣经，声嚓嚓原封不动，好靓嘅，新嘅，你上面布满咗灰尘，灰尘。有难题嘅时候，更加揾牧师或者另一姊妹企下祷。不时咧又上网跟翻呢啲嘅鸡汤啊灵修，所以讲起心上都系头头是道。都很难说自己不是基督徒的，不过这个是一个宗教信徒，但不是主的门徒。遵守主道是有付代价的，弟兄姊妹，有付上代价。我们知道北京的黄明道牧师，大家都很尊敬的一位长者，为了主道，坚守主道，坐监坐了23年。广州嗰位林燕高牧师啊，我不时都系佢嗰度聚会嘅。牧师一样都为咗主道坐监20年有多。最近喺中国嘅浙江嗰个地方，大家知道啊，嗰、那个浙江省嘅政府就倒行逆施啊，就拆十字架，已经一年几已经拆咗1200处嘅十字架喺浙江省。温州有一个教会嘅牧师，好后生啫，就系黄一。子牧师啊，即系学生嘅30多岁嘅牧师，就遇当住理论啊，理论咁样理论嘅时候咧，就被当局而最终扰乱社会秩序咁样嘅罪名判监1年，呢个先系几个月前嘅事。所以講到呢啲咁嘅例子，我哋係而家喺西方國家咧，喺西方嘅世界好難想像我哋會互相咁嘅大家係咩？我哋唔可以想像會咁樣。我哋有更加自由嘅空間，我哋唔需要翻牆。大家知唔知咩叫翻牆啊？知道哦。我哋唔需要翻牆。我哋翻牆就意思佢係互聯網上邊啊，全部 block 好多嘢，唔 YouTube 唔用得。Gmail 唔用得啊 ，Facebook 唔可以上，即係中國好多嘢唔可以上噶嘛，所以佢用要睇呢啲資訊一定要翻牆嘅叫做啊，因為佢係一個 wall 就 block 呢樣嘢，所以中國有好多學識翻牆呢樣嘢。喺我哋喺呢個世界冇呢回事係咪？我哋冇呢回事，我哋經濟上可能更加嘅富裕，我哋嘅教堂個更加寬敞，更加嘅靚，我哋有更多嘅神學聖經嘅資源，我哋有更加出色嘅講師。同埋牧者，然而就系呢啲嘅随随便便，或者系万不经意当中，我哋付上咗更加沉重嘅代价，沉重嘅代价。因为神托付你多，就想你要嘅更多。我哋依家托付神俾我哋嘅，比起一啲困难地方嘅基督徒，我哋嘅资源有多好多，神托付你俾你更多，将来上你所向你所要求嘅一样会更多。所以主再来嘅时候咧，我哋真唔知点样同佢交账咧。不义嘅叫佢仍旧不义，污秽嘅。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这个约翰想讲什么呢？约翰是讲你现在的选择会影响你将来的结果，你现在的选择影响你将来的结果，因为日期近了，如果你不改变就不会就有机会改变，会改变的就会改变，不会改变的就永远不会改变。世人也很清楚，从启示录领受了主的道。如果我们不是警醒悔改， 主的审判不会单言的，那是不义的和污秽的罪已经定量，那为义的和圣洁的也有冠冕为他们存留。约翰在这里说，我们不可以封住这个书上的预言，即是换言之，我们要走出去将这些预言说出来给人听，是吧？因为日期近了，英国有一个出名的传道人叫 Roger 罗杰，他有一次分享他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他有一次他在家里的时候打开一本圣经，突然间翻里面是空白的，一字字都没有。他即刻冲到林舍他隔离那个屋企看看，哎，查下他家的圣经，那个里面也是空白的。哇！那个时候全世界基督徒大乱，因为神将他赐给人的话语全部收回去了，所有的圣经都变成空白，所以各地的人呢都是寻找这些熟悉 圣经的人，请他们将自己所记得的东西写出来，去看看可不可以拼凑出一个完整的圣经的内容，结果都做不到，信徒就很大大的懊悔痛苦，平时都没有好好的读经，就逼迫的恳求神，神啊，求你将你的话语再一次赐给我们。想不到在 Roger 最难过的时候，忽然间他醒了，原来呢刚刚做了一场梦。清晨的阳光又照来，好靓，照在他的书房里面，刚刚就是照在他的圣经上面。 Roger 赶快走过去，哇，抱着这个圣经字完整一字不缺在上面，哇，这个真的宝贵。他流利的感谢神，开始更加珍惜神的话语。我们有主的道，我们有道，并且呢又遵守道，并且遵守的人呢就真的是有福的人。这个是第一处。那第二处讲主必快来，在十二节，主必快来，主要照各人所行的施行审判。主要照各人所行的施行审判。主再来的时候呢，就意味着启示录所见证的所有的审判都会发生，所有不义的、义的和不义的都会坐在个白色 大宝座的面前受审判。我要这个圣经讲要照他们所行的施行审判。经文先是这样宣告，他看我必快来，赏罚在我，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美加。阿拉法和俄美加是在希利文的最后最第一个字母和最后一个字母，相当于我们的 A 和 Z 一样。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我是初，我是中，三重个是同一个意思。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神爱有的那些犬类，信邪说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方言、编造虚谎的。这一段经文第二次说了，我必快来，就牵动了主有审判整个世界的一个计划。这里 有几个很重要的提醒。第一，主是一个赏善罚恶的神，主是一切的原因和终结。这个说到洗净自己衣服的，就是那些接受耶稣的宝血功效的人，是不是？已经接受耶稣的宝血功效的人， 他们可以进到生命树那里。大家知道在圣经的开始，当人创世纪的第三章，当人犯罪的时候，神将人赶出伊甸园，是不是？因为伊甸园里面有生命树，那个生命树上帝不让人靠近，是不是？他派遣天使用四面转动的剑防守严防这个生命树被人靠近，是不是？这个在圣经人堕落的时候。好，到圣经结尾的时候了，主耶稣的启示，他说这里的生命树可以完全上得教的人，蒙恩人开放，是不是？所有人，所有得救的人，所有蒙恩的人，可以去到生命树那里，那个永生就真正神存在那些蒙福的人的身上。咁第二个提醒，主再来不但有拯救佢嘅百姓，都有审判呢个邪恶嘅。从起初有一只就必不神百姓嘅一个世界，呢度讲到一个好大嘅分别，有神内同埋神外，系咪？嗰、那个神就系主心耶路撒冷。喺神内嘅人，都系嗰啲的教嘅人；喺啲神外嘅人，就是那些沉沦的人，就是永生和永死的分别。这里说到那些犬类，那些犬类呢是要看这个暗语，因为当时必不人很重要，所以就用暗语来说，就暗语，暗语，暗语，那就指那些必不基督徒的人，必不基督徒的人。他说这些人呢都会永远的沉沦。那当主再来的时候，你在神内还是在神外呢？如果主真的来的话，你就没有机会再做选择了，你的选择的机会是现在。如果仲有一主真系嚟咗，你就冇晒机会可以选择。呢度主约翰继续讲，佢话听见嘅人也解说，来口渴嘅人也当来，愿意嘅都可以白白嘅取生命嘅水喝。呢度系向所有听见嘅人，而有渴慕嘅人，发出最后的邀请，这个是最后的邀请。那人家怎样能听见呢？听见的人也解说，人家怎样能听见呢？是透过谁呢？是透过教会，是不是？是透过教会，是透过我们的弟兄姊妹。这个是主耶稣一早在升天之前就已经托付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托付给我们教会的。神的救恩是透过圣灵的大能和教会的工作互相配合，是不是？圣灵的工作和教会的工作，它两个配合一起，才可以临到一切渴慕而且又愿意接受福音的人。这些人呢，这些人才可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就可以自己有，可以拿到那个永远的生命，生命。所以主在审判我们的时候，他一定要看我们是否真是终身完成了他给我们的托付。我们有没有终身完成呢？最后是约翰的警告，他说得很清楚，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作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那个灾祸很重要，各种各的灾祸，大的灾祸，七碗七祸，七灾全部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除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除他的份。你想不想你的名字在生命册上 delete 的？你不想，没人想， 所以这个很连言厉的警告，因为这相当于一本书写完之后呢，个作者在这里刻印，你此书到此为止，是不是相当于这个意思？所以任何人呢，不应该在这些语言上加添、减少或者是改变什么，免得自己落在审判之下。这个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警告。主一早知道有人会这样做，所以我提出这个提醒，是不是？他一早就知道有人会这样做，所以要事先就给出这个很严厉的警告。最近这二百年的历史，一再出现有人是改圣经，增加、减少或者是、修改。我们知道有一个叫摩门教的，是不是？大家知不知道摩门教听过没？摩门教的人，他有自己的摩门经，他也声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他都说都 claim 自己都是基督徒，但他们不看圣经，他们看摩门经。他们认为摩门经比圣经更加重要，他们认为摩门经在主在末世最后的启示专门给摩门教徒的。上个礼拜二在 Bruce 在怡康园的时候，我有机会跟一个长者聊天。这长者信主的年龄呢，已经大过我的年龄了。他的儿子是一个摩门教徒，我就问为什么你的儿子是一个，都是一个专业人士的儿子，为什么你的儿子是一个在摩门教堂呢？他说我带他去的。我说为什么你带他去摩门教呢？摩门教不是一个正统的信仰的。他说不是啊，都是信耶稣的嘛，一样的嘛。他们是末期的信徒，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讲法的。因为这个姊妹信主已经五十年有多了，对圣经都是稀里糊涂的，就是原谅我这么说。这是他们的摩门经，摩门经，这个是摩门教的传教士，还有白色的衬衫、黑色的、西裤和皮鞋，真的很整齐的摩门教的传教士。最后就是耶和华见证人会 JW， 都是这最近180年的时间。摩门教同耶和华见证人都是不够200年的时间，就是这最近200年的事。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呢都是一样，他都有圣经的，他圣经到处派，英文中文免费到处派。他的圣经是叫做新世界译本，如果你用英文，它是 New World Translation， Holy Scripture， 它的版本叫做新世界译本，是 New World Translation， 这个版本就是耶和华见证人的圣经，如果你不仔细看，看不到的，一样的，但是里面呢，修改了2000多处的圣经的原文，2000多处，以配合他们的教义，异端的教义，因为耶和华才是真神，耶稣呢是次一等的神，而圣灵呢只是一种能力，这个就是耶和华见证人的教义。耶和华见证人都是这个他们的传教士，可能在这里，我想所有，不是所有人，可能绝大部分人都可能遇到他敲你的门，是不是？要敲你的门。在全世界都有这两大的异端，摩门教和耶和华见证人，全世界都有很多人受迷惑。约翰说这些人在圣城呢没有份，跌溺他们的份。那么现在的情景就是，我们拥有纯正的真理，我们坐在家里谈世界，以前那些歪门邪道的人，每日两个两个的挨个挨户的敲门传教，是不是？你有没有遇到？ 我同佢哋兩組人都有 encounter。我可以好肯定地講，以你哋對聖經嘅認識，你哋都唔係佢哋嘅對手。我哋主你嘅弟兄姊妹啊，我哋要警醒啊，真係要警醒，因為主要按我哋嘅行為嚟審判我哋。按個人嘅行為審判人，呢個係其實喺新約舊約可一貫嘅思想嚟嘅，一致嘅。信徒和信徒、非信徒都是一样，神审判的原则是一致的，按行会下行会，但私人审判其实是一个普遍的启示，这个是一个普遍的启示，不管不理那些人信主或者未信主，他都有这个信念的，是不是？他都有这个信念。所以基督徒的行为尤其是重要，因为我们在有形无形的当中，我们会影响我们周围的人，而他们的命运呢，最终都与我们自己的行为密切关联在一起。主既然按照行为来审判我们，是不是我们就是不是可以说是因行为生义呢？不是，我们是因信清义，或者是准确的讲，是我们是因为有行为的信心而清义，我们是因为有行为的信心而清义，因为没有行为信心是死的或者是假的。可能我们在一些人的眼中，在人的眼中，我们觉得有些人哇他挺好人的，圣人的，这个是从人的角度来看，但是在神的眼中，没有人，没有一个人的行为足够好，因为神知道我们所有的事，包括我们做事的动机，所以在神的眼中，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用我们的行为可以站起我们的救恩，没有可能，救恩一定是神先成全，而我们凭信心是领受的。所以我们的救的结果，我们的救的结果呢，就是人生命的改变，进而就要 好的行为。所以个善行呢，是救恩的结果，而不是的原因。如果你的行为信主前与信主后完全没有改变，咁你嘅信心有打个 question mark， 自己系问自己。第三点，主必快来，喺二十节，呢个系约翰最后一个嘅呼吁中嘅记低。佢话证明这事系说，事了，我必快来。阿门，主耶稣话我愿你来。在圣经里面有两个很美丽的简短有力的回应，一个就是荣耀的神 在天上叹息，他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以赛亚回应，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个是以赛亚回应，好靓嘅回应。咁第二个就喺度。主说：我必快来。约翰回应：主啊，我愿你来。第呢位又来又审判呢个世界嘅主，基督徒唔单止唔惧怕，唔单止未惧怕，更应该好像约翰咁样：哇，主啊！我愿你来。所以今天我们最要紧的不是问主啊你什么时候来，而是问我主有没有预备好呢？我自己有没有预备好呢？在十个童女的比喻当中，我们知道有五个是聪明的，是不是？有五个聪明的，他既有灯又预备好有油，是不是？有五个呢是愚拙的， 我哋嗰系蠢嘅，讲通俗啲。佢有灯，点解咧？冇预备到油，所以灯就唔可以发光，系咪？就表示我哋嘅生命里面冇好嘅行为嘅见证。我哋对神放喺我哋身边嘅环境系唔好敏感咧？我哋系咪愿意用行动来回应主的呼召呢？在一个城市有一间很大的教堂，有一天就邀请了一个很出名的牧师来讲道。这位牧师因为经常上电视，所以每一次讲道就很多人来听。那个主日是一个非常寒冷和有阴暗的一个天气，不太好，所以主日崇拜时间到了。因为天气很冷的，大家呢一拍好车就即刻就转回在里面，没有人在院子外面，但是因为太冷了。教堂的门口有一条长凳的，有很多西方的教堂呢前面有一条长的椅子 在教堂的面前的。那这个教会的传道人呢，他就早一点当然早一点到啦。他到的时候就见到有一个流浪汉就坐在那个凳上面，就躺斜靠在那里。严格来说他是缩在那里，因为浑身冻冻得哆嗦发抖，头上戴了一个帽，这个帽就遮住他的面的大部分面的。那个传道人本想问一问，不嬲想问一问那个人是有没有什么帮到手啊，都想邀请他来回来听到的。但是呢他觉得时间就很快到了，很慢了，他要做準，他自己需要做準備，同埋又需要預備安靜祈禱，所以就走就冇理佢，走出去教堂啦。其實咧，唔止牧師嗰個傳道人未注意到，所有嚟參加聚會嘅好多啊會眾咧，都睇到門口有一個流浪漢嘅，大家都好快手就行咗喺教堂裡面，或者喺裡面宣寒問暖，或者係做啲準備。直到主日崇拜開始咧，都未有人跟这个流浪汉打一声的招呼，或者是讲一句的说话。主日崇拜就开始了，会众都是期待这一位的敬仰已久的大牧师。当主席介绍一位大牧师的时候，教会人很惊讶，哇，发现这个行出来的原来是那个站在门口的流浪汉。大家就面面相觑，唔好人敢出声啊！完全嘅 silence， 冇人出声。呢、这个流浪汉就除低佢嘅帽，除低佢嘅外套，走翻喺讲坛嘅中央。大家即刻认出嚟，哦，呢位系电视上嗰个好出名嘅牧师，系佢嚟嘅。嗰、那个牧师开口讲咗个故事，佢话有一个落魄嘅流浪汉咧。坐在教堂里嘅椅子，出边嘅椅子上，想参加礼拜，想从嗰个厅堂里面获得到一啲嘅帮助。但系咧，教堂里面管事嘅人咧，睇佢嘅样邋邋遢遢，就唔俾佢入去。嗰、那个流浪汉今日好沮丧啦，就好伤心嘅，坐喺教堂嘅椅子嘅出边嘅凳上边。呢、这个时候咧。就跟住有一个中年人做埋胡须嘅，过嚟拍佢个臂膀，佢安慰佢：，哈、啊，你唔好难过，佢哋唔止唔俾你入去，佢同样都唔俾我入去。咁啊，流浪汉喺后，后嚟一抬，担起头望佢，咦，你个样好似个耶稣咁嘅？佢中年人话：，系啊，我就系耶稣啊。他们奉我的名祷告祈求，但是呢他又不让我入去。里面听到的人个个都觉得扎心。看啊，我站在门外敲门，若有听见我的声音就开门的，我又进到他那里，我与他，他与我一同 坐席。得胜的，我又赐他在宝座上与我同坐。这里讲的是得胜的。后日我就会离开黄金海岸回中国，是休息三个礼拜的时间。一眨眼很快，我来到已经14个月了，时间真的很快。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如果我回去的时间主已经来了的话，我们就在天空相遇，我就不用再回来这个大家一起了。我们就做每一位的弟兄姊妹，你的心门是不是对主耶稣开放的呢？你是不是真的，你是不是真的将耶稣摆在你生命中的首位呢？如果我们在座的当中还有未真正悔改信主的慕道友，今天就是你得救的日子，今天就是你得救的日子，因为你的日子不是很多了。所以我邀请你进入城内，期望你在崇拜之后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我期望你崇拜结束之后，你可以来找我帮你祈祷。主啊，我愿你来。阿门。